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22课我们提到，英国清教徒因为反对英国国教的腐败，受到教会和政权的逼迫。早期他们逃到欧洲，后来大航海时代，欧洲的殖民时代开展，很多的信徒就前往新大陆，开展新的生活，也重建理想的教会模式。这一课23课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些宗派教会在新大陆的成立和发展。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改革宗教会。1623年荷兰在美洲殖民，在纽约州的奥本尼和新泽西州建登建立了商业据点。当时荷兰改革宗教会在多特会议之后非常的兴旺，1628年建立了第一间改革宗教会。教会的范米可兰博牧师特别关心美洲印第安人的福音需要，为了向他们传福音，他特地的学习摩诃克族语言，成为第一位向美洲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根正教宣教士。公元1717年到1745年间，大批的德国人移居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公元1719年已经有第一间教会的成立，是德国改革宗教会，地点在美国费城北面10里的日耳曼镇。到公元1725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3间德国改革宗教会。当时大部分移民到美国宾州的德国人都非常的穷困，所以当他们的船航行经过荷兰港口的时候，荷兰改革宗教会就呼吁教友在经济上支持这一批移民美洲的德国人。1746年，阿姆斯特丹监督会差派瑞士人施赖德前往美洲去牧养这一群德国改革宗信徒。施赖德将在美洲的德国改革宗教会组成了议会，又向荷兰募款，作为救济金资助美洲德国改革宗教会。这些教会留在阿姆斯特丹监督会之下，获得牧者和圣经的供应。这是在美洲的改革宗教会的情况。上一课我们介绍过约翰·威斯理，他是属于福音主义。现在我们来介绍近前主义。近前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施本尔，施本尔被称为近前主义之父。他在公元1653年在德国西部出生，和本人约翰是同时代的人，属于路德派教会。路德派教会在当时的发展停滞不前，教会强调的是如何保守教义的纯正和如何防备偏离路德派的教义，但是教会却失去了生命力，没有办法吸引人信主，也无法激励信徒追求灵命成长和过有见证的生活。施本尔正是路德派的信徒，他年轻的时候读到一本书，是德国神秘主义派神学家亚仁特的《真基督教》，这本书对施本尔影响非常深远，后来他再阅读清教徒的著作，获益不浅。公元1666年，施本尔成为了法兰克福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着手改善对信仰问答的教导，要在自己家里带领一群有志追求的信徒一同读经祷告，讨论讲道内容。这种小聚会的目的在于栽培信徒灵命成长，这种聚会后来被称为近前小会，所以在路德派教会当中开始的这个新的运动被称为近前主义。施本尔在教会当中成立了很多的小组，这些小组名为教会中的小教会，内容是信徒们一同研读圣经，彼此关怀。施本尔相信基督教不仅仅是一套头脑上的知识，更是活的生命，所以单单争论教义是没有益处的。 他认为传道人需要训练，更要有个人的属灵经历、美好的见证，这样才配得上神的呼召。传道人讲道最重要是造就信徒的灵命。施本尔又相信，真的基督徒经历重生以后，一定会热心侍奉。他和新教徒有一些看法是一致的，包括反对看电影、跳舞、打牌等等的娱乐。施本尔也主张在吃喝和生活方面需要节制。他牧养教会的模式其实是针对当时路德派教会当中的弊病，所以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反对。近前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富朗开。富朗开在哈勒大学研究期间，使这所大学成为了近前主义的重镇。他关心贫苦，1695年他开办了贫童教育，又设立孤儿院。近前主义非常关心人的灵魂得救，所以对宣教工作非常的热心。富朗开在哈勒大学任教期间，鼓励学生要关心宣教。当时丹麦国王腓勒德利四世呼吁人前往印度殖民地上宣教，富朗开在哈勒大学的学生愿意前往宣教工厂。18世纪中叶，哈勒大学最少有60位学生前往海外宣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宣教士就是史瓦兹，他从公元1750年开始就在印度宣教。公元1727年，富朗开去世之后，近前主义派再没有出过像施本尔和富朗开这样的领袖人物。近前主义派一直没有脱离路德派的教会，所以具体的信徒人数有多少没有办法知道。不过近前主义确实为灵性冷淡的路德派信徒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然近前主义本身也有它的限制和特点。在近前派出现之前，路德主义走向着重知识的极端，而近前主义是针对它的弊端做出反应。但是近前主义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着重禁欲和严格舍己。近前主义发展下来变得越来越苛刻和挑剔，他们认定非近前派的信徒都是不属灵的，讲不出自己得救经历的人都不算是基督徒。17世纪路德派强调教义，而近前主义并不关心教义，只强调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低估了教义的重要，成为了很大的限制和缺失。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近前主义的信仰团体，莫拉维弟兄会。创办人是钦岑多夫伯爵。钦岑多夫在公元1700年在德利斯登出生，他是早期奥地利贵族的后裔，父亲是施本尔的好朋友。钦岑多夫从小就对宣教有负担，他立志一生都要承认基督和带领各种人归向基督，不过家人反对他成为宣教士。公元1716年到1719年间，钦岑多夫进入了威登堡大学修习法律。念大学期间，他已经决定要加入近前派，同时他又很欣赏路德派的教义。钦岑多夫按照家人的期望进入政府工作。第二年，他用了他所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买下了在德利斯登附近的一片地产。当时有一位近前派的信徒克里斯大卫，他在照顾一群弟兄合一会的信徒。弟兄合一会又称为波西米亚弟兄会，在公元1457年成立，是由一群胡斯的追随者组成的。他们因为大逼迫脱离了国家教会。弟兄合一会在路德时代已经建立了400间教会，信徒达到20万，他们非常热心传福音，对教育工作有负担。他们的领袖受了路德和加尔文的影响，教义非常健全。不过反改革运动和30年战争几乎摧毁了这个教会，只剩下来一部分渔民，他们就被称为隐藏的种子。克里斯大卫请求钦岑多夫帮助这些逃难的信徒，钦岑多夫答应收留这些避难的弟兄。他相信神呼召他把弟兄会重新组织起来，成为宣教士的推动力量。 弟兄会就在清岑多夫的土地上建立了基地，名为赫人户特，意思是主的居所。清岑多夫辞掉了政府的工作，在那里定居。他利用当时准许新的村镇自行管理的法律，自行订立规条，建立了一个基督徒社区，并且按照施本尔的原则，在教会中成立小教会。因为这些信徒是来自波西米亚的邻城莫拉维亚，又是古代弟兄会的渔民，所以被称为莫拉维弟兄会。公元1727年8月13日，在赫人户特一次的圣餐聚会中，全体的会众强烈地感受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把当天定为弟兄会再生之日，正式成立莫拉维教会。清岑多夫是属于近前的路德派，他本来希望莫拉维弟兄会能够依照施本尔的近前小会和教会中的小教会原则加入路德派，但是最后莫拉维弟兄会还是组织了自己的教会，他们有主教、长老、执事，不过教会的行政制度比较倾向于长老制多于主教制。按照清岑多夫的理想，他很希望建立莫拉维村镇，村镇里只有莫拉维弟兄会的成员可以拥有地产，一切商业、工业的大权都操控在教会手里。美国宾州的伯利恒城、拿撒勒城、利蒂兹城都是按照他的构想所建立的。今天莫拉维教会分布在德国、英国、美国，赫人户特仍然是事工中心。莫拉维弟兄会重视宣教，是非常认真地推行大使命的教会。莫拉维弟兄会在非洲、亚洲、格陵兰、拉布兰和美洲的印第安人当中都展开了宣教工作。相对其他宗派，莫拉维教会的人数不算很多，在全美国不超过7万信徒，但是在推动大使命方面，他们对其他的宗派有巨大的影响。1740年，莫拉维弟兄会抵达宾州，他们的目标是在德国人和印第安人当中做宣教的工作。这是莫拉维弟兄会的概况。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信仰群体——贵格会。贵格会这个名称的来源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个解释是说，因为信徒们在聚会当中常常因为祷告情绪激动而战斗。第二个解释是说，创办人福克斯在法官面前听审的时候对法官说要因主的话而战斗，而法官回应你们才是战斗的人，所以得到贵格这个称号，意思就是战斗的人。贵格会的兴起是在清教徒克伦威尔摄政的时期，创办人福克斯出生在一个近前的家庭，当时英国教会属灵情况非常低落，年轻的福克斯为基督徒世俗化的表现感到非常伤痛，他心里切切地渴求真理和真诚的信仰。1646年，福克斯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经历，他重视三方面的真理，第一，真正的信徒是从神出生又进入生命的人。第二，在牛津或者剑桥受教育不足以使人成为基督的仆人。第三，上帝并不住在任何人手所建的殿宇当中。1647年之后，福克斯开始游行布道，传讲内心之光的信息，也就是心灵和上帝直接交通，是从纯洁的心意而获得的。他相信在心里有圣灵指示人对与错，把人从虚伪带进真诚。贵格会在基督教界被定位为非常左翼，他们没有信经，没有圣礼，也没有圣职。贵格会的组织是宗教团体当中最简单的，他们的信仰是一种经验的信仰，所以他们并不重视建制给的认可。贵格派强调圣灵对人的及时启示，圣灵的光照是内心之光，这是一种神秘经验，甚至比圣经更清晰。他们相信在圣经以外，神今天仍然对个人有启示。不过 福克斯仍然坚信圣经，只是他同时重视圣灵的光照。他认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圣经对人来说永远只是一本封闭的书而已。贵格会笃信以善生善的原则，他们相信圣灵的引导不单单在聚会当中，也会在日常生活里，所以他们常常安静地等候圣灵的引导。贵格会的神学有一些特点，贵格会的形式可以说是神秘主义，但是他们不是五旬节派所追求的狂热的类型，乃是一种静思等候，非常注重人灵魂的内心之光。他们认为这个光会强烈地出现在每一个人心里，但是只有那些接受光、顺服光的人才能够经验得到。贵格会不承认外在的权威，他们认定信仰权威不是来自外面，而是在于内心。福克斯不采用任何教会的信条或者神学，不过贵格会虽然不赞成信条，但是他们同意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罪恶与拯救，耶稣基督的救赎、复活和圣经的权威等等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可以说大部分贵格会信徒对基督的位格、得救的要道和其他福音派的宗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贵格会对社会责任的观点非常特别，他们不认同誓言，也不认同战争。贵格会的信徒会拒绝服兵役，这个立场并不是根据圣经经文，乃是在于尊敬耶稣基督所教训的道理，并且从内心之光所证实的。贵格派的信徒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反对战争。其中一位有名的贵格会信徒彭威廉，他非常善待印第安人，成为了反奴隶运动当中的领袖，在战争和灾难的救援工作当中有很大的贡献。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才我们介绍过贵格会的信仰特点和他们的神学，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贵格会的体制和聚会的形式。贵格会入会的规矩采取自愿制，不过教友的子女会被自动选为教友，也就是说他们一出生就被批准入会。贵格会聚会的地方很简单，没有讲台，没有乐器，他们也不太喜欢唱诗歌。贵格会的崇拜采取一种安静聚会的方式，信徒们全靠内心之光的引导，他们会坐在一起安静地等候圣灵的感动。会众可能会静默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如果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就会安静地离开。等候期间，他们会跪下祷告，或者坐下来默想。当有的信徒受感，他们就会站起来分享。贵格会不举行洗礼，不举行圣餐。英国贵格会在1920年出版了一个声明，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相信这些礼仪只是外在的，信徒不需要外在的礼仪作为圣礼。随从福克斯的人，他们会自称为朋友，这是根据约翰福音耶稣所说的，我称你们为朋友。贵格会的组织不称为教会，而称为公义会，他们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光明的儿女。贵格会在1650年到1660年发展得非常的迅速。1654年只有大概60位信徒，4年之后增加到3万信徒。 贵格会首先在英国北部建立了据点，但是很快就发展到英国其他地区。1654年，有两位女士把贵格会介绍到伦敦，然后又到达爱尔兰、北美和荷兰。贵格会的宣教心智非常火热。1660年一次会议当中，曾经提到贵格会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挪威、土耳其和耶路撒冷都有美好的工作。不过，因为贵格会常常批评所有有组织的教会，所以也成为其他教会排斥的对象。1681年，一群贵格会的信徒到达美国的新泽西州，他们在那里定居。同一年，彭威廉管制宾州和德拉瓦州，他实行宗教自由，吸引了很多人前往移居。1685年，宾州的殖民区确立，大部分信徒都属于贵格派。发展到20世纪中叶，贵格会经历了复兴，他们在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的事工上，建立了不少著名的学校。不少美国的著名大学都是由贵格会的教友所建立的。贵格派、进前派、莫拉维弟兄会，他们脱离了根正教主义，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比较强调基督徒的生活，对于教义相对不太重视。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在新大陆建立的其他宗派，其中有新义宗。北美的新义宗是由荷兰信徒和瑞典信徒所开始的。公元1727年到1745年间，有很多的德国人移居到北美洲，其中最大的团体就是新义宗的信徒。早期德国移民非常贫困，而且没有牧师在他们中间，所以德国信徒比较晚才组织教会。进前派的信徒米伦伯，他愿意回应美洲信义宗信徒的需要，在1742年他启程前往美洲，牧养费城三间的德国信义宗教会。除此之外，他也照顾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他经常向德国总部呈交报告，使得德国的教会对美洲工厂的实际情况有全面的了解，看到北美的需要。1745年有三位牧师带着捐款来到美洲，建造新的教堂和设立基督教学校。公元1748年，新义宗教会有兴旺的发展，不仅仅有新的教会成立，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愿意全时间侍奉。1748年年中，有六位牧师和20多位来自10个教会的代表在费城聚会，举行了第一届美洲信义会的会议。除了新义宗的教会，还有长老宗教会。长老派在苏格兰成为国家教会，有不少的清教徒领袖都倾向于长老派主义。在美国新英格兰有一些教会实行长老派行政制度，比如说康州的教会完全采用长老制。后来有大批的苏格兰人从爱尔兰移民到美洲新大陆，他们是爱尔兰籍，是长老派的信徒。早在公元1706年，已经有几间长老派的教会成立了。1716年，有10多位长老派牧师在殖民地工作。同一年，举行了第一届长老派的会议。长老派一直坚持，只有经过训练和受过案例的牧者才可以讲道。1729年，美国长老会在会议中通过采纳法案。根据这一项法案，所有长老派的牧师都必须采纳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是长老派教会的概况。最后，我们也顺带一提加拿大的宗派教会。18世纪，加拿大先后建立了圣公会的教会、寻道派的教会，还有长老派的教会。美国革命时期，有很多的圣公会信徒逃到加拿大的殖民地，在那里建立教会。至于寻道派教会的建立，是1770年的时候，寻道派的信徒从英国和美国来到加拿大，先后建立了5个主要的寻道派团体。而加拿大长老教会的信徒却是来自不同的地方。19世纪前期， 长老派信徒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来到这个地方，另外还有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长老派信徒。到了19世纪中叶，出现了合一的趋势。1875年，所有长老教会联合，组成了加拿大长老会。最后是改革宗教会，在加拿大接受改革宗信仰的教会最少有五个宗派，其中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是基督教改革宗，还有美洲改革宗教会。另外有三个改革宗教会是从荷兰的母会发展出来的，包括了加拿大改革宗教会、荷兰改革宗教会和自由基督徒改革宗教会。这是美洲新大陆教会建立和发展的情况。17世纪晚期，启蒙运动在欧美开展了，理性和科学被高举，宗教信仰和教会权威被否定。当时出现了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包括笛卡尔、尼采等等，他们提倡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怀疑上帝和属灵世界的存在。人本学科冒起，比如说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当时的神学家尽力回应，但是教会的发展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基督教被边缘化，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力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在同一个时期，基督教在欧美以外的地区却有长足的发展，甚至经历了多次的复兴。德国的敬虔运动、英国的寻道运动、美国的大觉醒运动相继的出现，这些运动引领了很多人归主，使得教会兴旺，也激励了很多人献身到海外宣教，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世界各地传开。基督教慢慢脱离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状况，成为了一个普世性的宗教。教会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教会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地区化的新的阶段。下一课，我们就来讲一讲海外宣教运动。这一课我们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窒息，完全占据我心，向我靠近，找到这平安，因为你不惧怕。我愿放弃全世界来宣扬你，我知你呼召我，我知你呼召我，我已全然投靠在你的许里，不再隐藏，不再隐藏。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去到世界尽头，去到世界尽头，为你圣独生的儿子，世界将看见你是神，你是神。心